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有报道说菲律宾将扩建在南中国海上的中越岛机场，美国表示各方都应该停建，全球产能过剩，中国占了一半，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他是走向神坛呢，还是跌落尘埃？我们要听听美国专家的看法。前央视主持人芮成钢的案子即将开审，有分析人士猜测审芮成钢这是审令计划的前奏。北京的新京报单挑党媒姓党，这个星星之火是否能够燎原？我们节目中还有详细的报道，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比利时检察官星期二说，对跟上个月布鲁塞尔袭击案有牵连的两个人提出起诉。布鲁塞尔袭击案造成32人死亡。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被控恐怖袭击罪的两名被告是斯马伊尔以及伊卜拉希姆，他们参与租用一所公寓，而布鲁塞尔袭击案中的一名爆炸手可能在那所公寓藏身。警方此前已经逮捕了6人，其中包括穆哈迈德·阿布里尼。在机场监视录像中可以看到他跟两名自杀爆炸手在一起。比利时检察官说，布鲁塞尔袭击者本来计划再度在法国发动袭击，但是巴黎袭击案主要嫌疑人萨拉赫·阿布德拉希姆被逮捕之后，他们决定在布鲁塞尔迅速发动袭击。巴拿马联邦特工人员突袭了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这家事务所与多名世界领导人的离岸账户有关。巴拿马总检察长发表声明说，检察官和警察搜查有关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可能从事非法活动的证据。星期二深夜，警察搜查了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寻找支持这一指控的证据。与此同时，该事务所在推特上表示将继续配合有关当局进行调查。一个多星期前，所谓巴拿马文件在网上泄露，显示了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为很多富有的外国客人建立离岸避税港。该事务所的创建人拉蒙冯塞卡说，该事务所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也没有销毁任何文件。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快讯。世界银行还有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在华盛顿要联合主持召开一次会议，这次这个中心议题就是精神卫生及相关的治疗费用和益处。与会者包括学术专家、从业者、开发机构以及财政部长。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鼓励政府、援助机构还有民间团体在精神卫生领域投资。会议组织者说，健全的精神卫生服务能够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在精神卫生服务方面有所改善的国家，例如巴西、埃塞俄比亚还有南非，将会在会议上分享他们的经验，并且探讨面临的特殊挑战以及应对方法。有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改善精神卫生服务方面，花了每1美元都能够由于增进健康和工作能力而得到4美元的回报。这份研究报告说，估计世界上有1/10的人有精神卫生问题，在出现突发事件情况下呢，多达1/5的人可能受到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困扰。在另外一方面，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星期二表示，过去2天来在利比亚附近海域救助了2000多名挣扎中的难民。意大利方面表示，这2000多难民是在20多次行动中被分别从各种超载的船只上救起来的。 难民当中包括很多妇女跟儿童。意大利方面表示，过去两天的海上救助过程中没有发现有人员伤亡，所有的难民都被送到西西里岛。奥地利表示将要加强靠近意大利地区的边境管控，担心一些难民会从那里进入奥地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出现建设活动。此前呢，有中国媒体报道说，菲律宾准备重启南中国海的中越岛机场的升级改造工程。这个中越岛，菲律宾称之为帕加萨岛。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多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出现建设活动。托纳说，我不会去评价菲律宾的行为，我只能说美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想看到在争议岛屿上进行建设活动，我们不想看到对前哨的任何军事化，我们希望看到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各方停止挑衅行为。托纳表示还不了解菲律宾对这一岛屿的具体计划，不过他说他不是在点名谴责菲律宾。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菲律宾今日派遣数架运输机向中越岛运送了大量物资，准备重启该岛屿机场的升级改造工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说，菲律宾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中越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第三大岛，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但菲律宾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实际控制该岛，派遣过驻军并修建飞机跑道，岛上有数百名居民，台湾和越南也宣称拥有该岛的主权。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批评中国单方面宣称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克里说，中国似乎心意已决，要单方面坚持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并采取行动。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主张存有争议，美方不对这些争议采取立场，但是我们的立场是，这些争议不应该通过单边行动和军事化的方式，而是应该通过外交与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克里是在美国洛杉矶的智库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中发表这一评论的。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外交官们星期三要在日内瓦举行新一轮有关叙利亚的和谈，而在这同时呢，叙利亚暴力冲突不断的加剧。一方面，政府军及其盟友在阿勒颇跟反对派武装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政府军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霍姆斯省进行空袭。下面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叙利亚军队在俄罗斯空军的支援下，对反对派控制的阿勒颇实行围困。双方的激烈战斗违反了2月27号的停战协议，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美国呼吁交战双方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组织。
国务卿克里实际上已经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达了这种关切，并与他讨论了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确保做出更多的努力维持并巩固停战，这也包括确定交战的群体的位置，确保我们能集中精力打击没有签署停战协议的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正在跟地区利益相关国举行会谈，以准备本星期在日内瓦召开和谈。
日内瓦和谈的下一个阶段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要集中讨论政治过渡问题以及政府管理和宪法原则问题。
叙利亚正准备星期三的议会选举。
许多候选人表示，更多的叙利亚人愿意参与政治，大家都希望政治进程有一个适当的答案。
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从而使和谈增添了变数。反对派坚持认为阿萨德不能在过渡政府中担任任何角色。
我们正在努力确立民主、多元和文官政治，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绝对不会因为族裔和教派不同而受到歧视。我们必须在叙利亚有这样的生活。
但叙利亚政府坚持说，在这样的一个民主社会，人民有权利通过选举决定是否要阿萨德担任总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土耳其跟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叙利亚内战中的合作，还有他们对伊朗力量的崛起有所担忧，而使得他们的双边关系进一步的加深。两国领导人在土耳其首都会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报道。
沙特国王萨勒曼与数百名随从抵达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这是萨勒曼自2015年1月加冕以来首次访问土耳其。两国关系在过去几年间显著改善。卡内基研究所访问学者辛纳乌尔根说，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共同目标是关系加深的主要推动力。他说
The kingdom has supported the agenda of regime change in Syria.
沙特王国支持叙利亚政权更替的目标。由于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很难得到区域内更多的支持，与沙特的关系就变得愈发关键。
The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has become much more critical.
两国都是叙利亚反对派最强劲的支持者。预计叙利亚冲突将是沙特国王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总统府会谈中最重要的议题。加深的两国关系延伸到军事合作。土耳其军队参加了2月的联合演习。据悉，预计双方将采取步骤成立高级别战略委员会，使关系正常化。经济关系也在议程之上。与沙特国王同行的还有一个大型的贸易代表团。去年，两国双边贸易达到近60亿美元。直到最近，埃尔多安对该地区穆斯林兄弟会的强力支持是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方面。然而，伊斯坦布尔卡迪尔哈斯大学的国际关系专家索利奥泽尔说，去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去世后，两国关系改善速度加快。他说
萨勒曼认为兄弟会并不像阿卜杜拉所想的是那么大的敌人，所以有一些软化。我认为土耳其方面也说服他们两国存在共同利益，我还认为伊朗把他们聚在了一起。
观察人士说，两国领导人都很担忧伊朗在该地区不断增强的影响力，预计对德黑兰解除国际制裁将继续这一趋势。德黑兰对叙利亚政权的强力支持加剧了紧张局势。不过，沙特方面大力支持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一直都是沙特与土耳其关系中的一根尖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坚决支持被罢免的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也坚决批判塞西。萨勒曼在访问开罗后来到土耳其。观察人士说，改善埃及与土耳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萨勒曼同埃尔多安会面的重点。美国之音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自从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事件，让这两国人民在内心深处开始了反思。他们就在思索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地把贫穷的少数族裔社区融入社会之中。很多的恐怖分子都来自这样的贫穷少数族裔的社区。不过现在的欧洲可以说是多文化的欧洲，而且呢迅速的变化之中，究竟融入这样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个内涵呢？带着这样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就在比利时的莫伦比克还有巴黎的郊区塞夫朗进行采访报道。下面就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从布鲁塞尔市中心步行走到莫伦比克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在很多方面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这处移民社区生活着好几个不同的民族，不过以摩洛哥人为主。当地失业率很高，到处是破灭的希望。
我们听到很多孩子不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说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没有工作，没有体面的住房。
帮助青少年的组织是的，以及其他邻里协会试图扭转这样的局面，不过他们面临另一种现实。莫伦比克近年来名声不好，被称为欧洲的极端主义温床。一些圣战分子从叙利亚回来后就住在莫伦比克，巴黎和布鲁塞尔恐怖袭击的一些嫌疑人也在这里长大。对一些比利时人来说， 恐怖袭击乃至莫伦比克本身都反映出比利时在融合大批穆斯林移民方面失败了。
I'm just angry. 我很愤怒，我们惹了谁了？那些死难者惹了谁了？谁也没惹。
专家们说，现实并非这么简单。很多穆斯林移民虽然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被接受，但他们确实认同自己是比利时人。
是的，我确实觉得有点被污名化了，跟很多人一样。可那样想的人是心胸狭隘的人。我认为我们需要一起向前走，首先要停止把贫民窟的年轻人边缘化，不要让他们总觉得自己被排斥。
报道显示，年轻的比利时穆斯林最近一直在收到要他们同西方人战斗的短讯。不过对一些莫伦比克青少年来说，布鲁塞尔袭击案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家园受到了打击。
那些人没有宗教信仰，我表亲当时就在机场，他是穆斯林也受伤了。也许他们之前觉得反正跟我这里无关，现在呢跟这里有关了。有一家人受伤了，有他们认识的人受伤了，他们关心的人受伤了。
People they care about got hit。
邻国法国也有同样的纠结，与比利时一样，法国也有人数众多的北非移民社区。法国和比利时被认为是欧洲向叙利亚和伊拉克输出圣战分子的两大来源。
这些来自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其实并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问题是法国这个国家没有能力正视自己的历史，并构建一个共享的历史。
如今一些法国政治人物声称，法国有好几十个类似莫伦比克的社区，包括法国一些名声最坏的低收入高移民郊区。乘地铁从巴黎半个小时可到的塞夫朗就被视为其中之一。一些塞夫朗居民抱怨说，激进主义越来越严重，一座极端分子的清真寺最近被关闭。不过镇长斯蒂凡·加蒂尼翁说，激进伊斯兰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镇子的问题，需要全国各地共同打击。这意味着要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塞夫朗这样的社区以及融合问题。
这里产生着新的事物，包括文化、体育和商业各个方面，这才是开放的社会。而现在法国提议的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当地活动人士和创业者雅辛·希尔米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描述了访问美国的经历。
甚至那些新来的外国人都会说，我是美国人，有种爱国感和归属感。不幸的是，这跟法国有很大不同。
所以在莫伦比克和塞夫朗，人们相信打击激进主义必须找到新的答案。答案的一部分在于承认今天的比利时和法国的熔炉特征，并建立一种归属感，包括对社区和对国家的认同。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布鲁塞尔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有两则跟中国有关的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贸易代表佛罗曼12号在针对全球产能过剩及其对美国工业影响的听证会上表示，全球产能过剩已经不是新鲜的议题了，而且呢，尽管这个问题并不仅仅体现在中国一个国家，但很显然，中国占其中一大部分。佛罗曼说，过去15年来，钢铁产能爆炸式的发展，中国现在是半数全球钢铁供应国和世界产能过剩的主要源头。他认为，认识到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那就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呢，美国在全世界建立联盟。佛罗曼说，随着今年夏天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临近，这将会是美国跟中国继续打交道当中持续不变的主题。有一份报告说，中国在2015年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达到了150亿美元，这个数字呢，将在今年再次创下新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集团4月12号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 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预计将达到300亿美元，继续刷新2015年150亿美元的投资记录。报告说，中国当下的经济转型，还有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热情高涨等等因素，将继续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且呢，从2015年的七八月份开始，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还有人民币汇率的担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已经明显的加快。荣鼎集团的经济学家提洛·汉尼曼表示，如果不出现什么大的变故的话，中国今年在美国的投资将会创下新的纪录。中国对美投资快速增长也引发华盛顿一些政治人士的关注和担忧。美国国会多位议员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仔细审核那些涉及金融设施还有战略科技领域的投资项目。这些议员们担心，多数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企业并购获得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敏感技术与信息。也有议员对投资市场准入的不对称表示不满。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有好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以及深入探讨。我们知道，中国的政坛从来就不缺乏戏剧性，在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质疑之下呢，中国更是如此。进入2016年以来，一方面中国官员高喊习核心、造神运动，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可是呢，在另一方面，国内也出现了跟习近平唱反调的言论。如何来解读当下的中国高层政治？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顶级分析人士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曾经提出中共残局论的这位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他就认为习近平尽管掌控了局势，可是远远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牢固。他甚至不肯定在体制内很不受欢迎的习近平会坐满两个五年的任期。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最近都刊登了执政三年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正在失去对权力掌控的标题文章。原因是不仅中国商界以及媒体等方面的高层人士公开发表了与习近平看法相反的言论，因特网上也极为罕见地出现了对他提出批评并要求他辞职的公开信。不过，美国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并不认同习近平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掌控的看法。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和中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张克思认为，中国体制内眼下对习近平所推动的议程的确有很多抵制，但是很重要的是要看这些抵制来自哪里，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抵制是否代表最高领导层对习近平的政策主张存在严重的冲突。
显然有某种威震，但是我的感觉是习近平仍然掌控着他所创立的体系，他在领导层中仍然处于不只是同级别中地位最高的，而是老大，而且他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进他的议程。
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中心访问学者、原《金融时报》驻北京以及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资深记者马立德认为，对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以及意识形态的抵制，不仅来自那些一夜之间失去权势和财富的人，还来自中国的自由派人士。不过他也说，尽管习近平的权力不是得到大家赞成的，而是通过独断专行得来的，但是他仍然大权在握。
如果你看与他对抗的人，这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同盟。鉴于习近平对党的官僚体系等方面所进行的重大改变，没有出现更多的反对习近平的声音，更令人吃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他受到任何的威胁。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认为，习近平的确将权力集中化了，他对权力的个人化也是毛邓以来所没有的，但是他不认为习近平完全巩固了他在官僚体系内的权力。他说，这从习近平要求下面的人对他效忠以及要大家表态的做法上可以看出。
在某些方面，你不得不问，如果你需要大家效忠、表态和承诺，你的地位稳固吗？ 不会真的稳固。在我看来，这显示的是不安全感。
驻有多部有关中国的专著的这位学者表示，尽管人们没有看到因为对习近平的执政不满而进行积极抵抗的现象，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以及体制内的人对他们的体制没有信心。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的钱转移到国外，仅在去年一年，这一金额就达到9500亿美元。沈大伟去年3月6号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的文章，而引发学术界的激烈辩论，并招致中国官方的抨击。他4月7号在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所与乔治城大学共同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到习近平是否会在2022年后继续掌权的问题时，再次大胆地表示，习近平未必会坐满两任，尽管他不认为习近平处境危险。
First of all, I'm not certain he's going to make it that long.
首先，我不确定他会做那么长。我大胆地这么说，我认为体制内对他有这么多的不满。我们从最近的辞职信中看到一些这样的不满。我们可以辩论信件的真伪，但是我认为他在体制内真的不受欢迎。也许大众喜欢他，但他在体制内，在精英阶层不受欢迎。我们不应当假定他会能坐满。
沈大伟说，处于列宁主义体系下最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要么进行自我调整，通过改革来自救，要么通过强制手段进行打压来继续掌权，而习近平选择了后者。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根据中国经营报报道，涉及中央电视台的34件案件当中，有29件即将要开审，其中包括前央视节目主持人芮成钢案。这个消息随后就被包括新浪、搜狐等多家中国商业媒体转载，可是不久之后呢就被删除了。最近海外媒体博文社称，令计划案也即将开审。令计划被指受贿1.3亿人民币，或被判处死刑、缓刑或者是终身监禁。有分析人士就猜测，审芮成钢案是审令计划的前奏。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4月12日，海内外多家媒体转载中国经营报的报道，称吉林省法院系统某核心人士透露，涉及央视的29件案件即将进入审理，其中包括芮成钢案。不过报道原文在中国经营报的网站上已无法找到。芮成钢自2014年7月从央视被带走，至今已2年时间。这位曾代表亚洲提问奥巴马的知名记者，是央视环球财经连线、经济信息联播等多个栏目的主播。他采访过微软总裁、意大利总理等数百名国际商业界、经济学术界及政界领袖人物。据海外多家中文媒体报道，芮成钢被带走的真正原因是卷入大内总管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贪腐案。与他一同被带走的还有据称与原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交往密切的制片人兼财经频道运营组财务总管王世杰，以及该频道一位女主持人和一位女编导。郭振喜因涉嫌受贿，已于同年5月31日被吉林省检察院逮捕。他2013年2月曾被要求协助调查赢落马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案。郭振喜负责财经频道期间，该频道成为令计划之妻谷丽萍创办的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的重要合作伙伴，共同推出特别节目创业英雄会、公益主题活动创业课堂、青年创业中国强等。芮成钢也曾为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 YBC 献力。2009年11月29日 YBC 在北京召开首届年会，芮成钢是当晚颁奖晚会的主持人，同时兼任 YBC 公益大使。而在 YBC 官网列出的专业支持伙伴名单上，就有国际公关巨头艾德曼的子公司帕格索斯的名字。据腾讯报道，芮成钢是帕格索斯的创办人之一，并长期持有7.9%的股份。他2010年从该公司撤资，将持股出售给他的商业伙伴曹刚。公开信息显示， 帕格索斯曾为央视的达沃斯报道提供策划与执行服务，但据在公关界具有权威地位的霍姆斯报告的报道称，艾德曼公关公司副董事长艾伦表示，据他所知，帕格索斯与央视没有商业关系，应该帮央视处理过一些有关业务。瑞成刚据传与令计划的妻子巩丽萍存在特殊关系。海外媒体民进网曾引述接近中纪委的消息指，瑞成刚在接受调查期间承认与巩丽萍有亲密关系，但称自己是受害者。据法广报道，14年9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国香发微博称，瑞成刚被捕原因是充当外国间谍，向多个西方媒体泄露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和前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家人贪污的资料。王国香说，瑞罪大恶极，不判他死刑史无天理。然而海外媒体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对美国之音说，瑞成刚应该是以经济的名义审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韦石说，
我想应该是以经济的这个名义审的可能比较大一点，它里边可能幕后呢，它可能是政治，还是政治问题嘛。那个他和那个令计划的太太应该是还有特别的关系，但这些都不会公开。这两年这个大案都是这样的，他审判的那个他的那个程度哈，比方说他贪污腐败的程度。和实际的公开的和这个实际的可能不是一样的啊，一般都是缩水了。那如果有涉及政治部分呢，他肯定也不会公开说嘛。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中共对媒体的管控是不断的收紧，被誉为北方敢言媒体的新京报却在这个时候呢逆潮流而上，多次刊发跟主流观点不同的社评。这家都市报最近一篇刊发不久就被删除的文章题目是记者正常报道与国家安全何干。新京报此举似乎大有冲破党媒信党的言论牢笼之势，可是呢，中国资深媒体人在为新京报点赞的同时，他们也认为这种异议文章的刊发只是个别现象，体制不变的话，新闻就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自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的报道。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的新京报身为体制内报纸，最近连发异议社评引人关注。4月10日，新京报官方微信订阅号沸腾发文，记者正常报道与国家安全何干，不久后被删除。文章内容是有关衡阳宣传部新闻中心主任江勇向上级汇报工作的一条短信被爆出。短信正文是三名曾报道衡阳市负面新闻的记者的姓名、单位名称以及个人手机号，结尾一句我们已转给国家安全部门。新京报的社评质疑记者报道为何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称真正被威胁的往往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个人安全。文章还认为官员与记者发生冲突很正常，如果配合默契，被牺牲的就是公众的知情权了。社评往往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报社观点，新京报或许也是不愿与主管部门配合默契，被党媒信党这一符咒捆住手脚。文章被删后的次日，这家报社又发社评本届人民不行为什么如此流行，谈到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然而民众掌握发声的渠道却并无发声的效果。文章说民众一开始以为自己享有批评的权利，但随着批评次数增多却发现这些批评声得不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好似无声的呐喊，该听的人听不到或者装作听不到。这篇社评刊发时或许是担心在发文之初就被审核掉，采用了一种新的手法。新京报微信订阅号推送说，抱歉，由于某些原因今天推送发布不成功，请后台回复关键词这届人民或人民自行取悦，欢迎帮忙转发，谢谢。这一新手法使文章得以幸存数小时，但最后仍难逃被删的命运。新京报于03年由党报光明日报和南方报业集团共同创办，被誉为北方敢言报纸，在中国拥有较高的发行量。新京报创刊社长戴自更14年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直言，没有不能报的新闻。 戴思刚是宁波人，在创办新京报之前是光明日报广东站站长，在广东生活11年。他说自己亲眼目睹了南方报系的发展，办报之初就希望做一份新型时政都市类报纸，而不是把时政新闻全部交给党报做。戴思刚13年曾因南州新闻见词事件被推到风口浪尖，当时新京报声援南方周末拒绝刊发环球时报的社评，戴思刚口头威胁称如果坚持刊发他就辞职，然而最终抵抗失败，次日在社会新闻版不显眼角落刊发社评。最近新京报连发异议社评似乎是对媒体管控的又一次挑衅。资深媒体人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评论说，新京报虽然目前北京市委主管，但人马班底来自南方报业，是有新闻理想主义和职业精神的这一群人。但他也表示，新京报发几篇文章拗不过言论自由收紧大趋势，只是有担当的新闻人偶尔反抗一下。他说
因为就是这个体制，这个专制体制，你们干的事儿很少，所有的新闻工作都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是吧？但是也知道没有多少用。
炎黄春秋总编吴思也认为，新京报偶尔的逆反行为没有普遍性，不能代表其他体制内媒体。他还谈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所有媒体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虽然体制内媒体人在党媒信党的重压之下进行着自我审查，但他们内心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解是不会改变的。他说，
如果这个有了欠缺，有了损失，那个你让他们觉得很高兴，让他们觉得很欣然，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他们最基本的那个生存的那个基础。即使要是感到心里觉得可以接受，也是一定在做一种交换，觉得换的还值。但是把这些东西欠缺，这些东西一定是损失，没有人会评价为是一种收益，一定是损失。这就是他们的多变心态。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广州的中级法院在4月8号这天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了3名支持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广州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这个判决呢，引发强烈的反弹。香港多个团体随后发起强烈谴责的联署信，呼吁港人和支持民主自由人士联署，声援被当局严判的活动人士，延续雨伞运动的精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有香港散捕者六次行动和六次新生代4月9日发起的联署信表示，对广州市中院以4年至4年半监禁、剥夺政治权利3年、重判雨伞运动支持者王默、谢文飞和张胜宇感到震惊、不解和愤怒。联署信说，3名中国公民没有亲身参与香港雨伞运动，也没有任何暴力和阻街，甚至连口号都没有呼喊，只在广州街头举牌拉横幅支持港人争取民主，以此入罪，实在是无理之极。港人和尊重人权者绝不会对他们的处境和抗争置若罔闻，今天的重判只会让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更加团结。联署信声明强烈谴责对3位活动人士的重判，对法治的歪曲及对人权的践踏，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并停止逼害所有雨伞运动支持者。截止4月12日下午2点，联署信已获得良心之友、四五行动和温国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等9个团体以及413位中港及海外人士的联署支持，其中以港人占大多数，并且超过一半的人都有留言谴责重判支持雨伞运动的广州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反对因言论入罪，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们。而在广州中院上星期五重判王默、谢文飞和张胜宇几个小时之后，香港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约20名代表便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至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抗议。支联会主席、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对以和平方式举牌支持雨伞运动的内地人士被研判很愤怒，也有道义责任出来声援，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他们。何俊仁说，
他们完全没有违法，只是借用非常和平的宣泄的工作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受了怎样的打压，判刑最长的4年半，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啊！尤其是他们关心我们香港，支持我们香港，我们为他们感到难过啊！现在我们来支持他们，也是谴责中共如此的打压。
此外，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近日回应《明报》查询时认为，这绝对是不公平的裁决，战中本身完全没有要求推翻国家政权，也没有要结束中共专政，只是要求有真普选，构不成颠覆国家政权，怎么能说支持战中的内地军民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戴友廷强调，被告所做的都在言论自由范围内，判处他们有罪是极其不公。香港六次行动成员、见习大律师邹幸彤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害怕中港两地民众相互支持对方的民主诉求，对内地支持香港战中人士严厉打压，港人不能坐视不管，一定会坚持不懈地声援广州的三位勇者和其他民主和意见人士。他说，
国内的朋友跟我们站在一起，受到最严重的惩罚，这个事情跟我们直接关系的嘛，就我们不能够置之不理。香港几十万参与这个运动，难道你中共觉得我们几十万都是罪犯吗？这是香港人的责任吧，继续去关注他们跟帮助他们。
此外，香港资深媒体人卢峰在《苹果日报》发表评论，向面对专政铁拳没有退缩、支持香港战中运动的勇者致敬。评论说，支持香港学生市民争取民主，对内地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和太大回响，更不会冲击到政治体制，更何况当权者严控传媒及媒及网络，面对这样没有威胁的政治表态，当权者却怕得要死，以煽颠罪拘捕、起诉并重判。评论表示，有如网民感叹，勇者支持战中四个字换来4年监禁，这除了过重和荒谬，也反映当权者对人民公然支持民主诉求心胆俱丧，只好从严从重对付，以恐吓其他人效法，形成更大的民主浪潮。卢峰表示，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香港出现百万人游行支持北京学生，体现的也是争取民主无边界的精神。此外，香港人有必要与这些勇者跟内地其他争取民主的维权人士、意见人士站在一起，相互支持鼓励，让当权者知道民主之心不死，民主之火不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很多中国的大城市，各大医院门口总是徘徊着很多的号贩子，他们提前买了预约号，然后呢高价卖出以赚取巨额利润。有人说，人们很痛恨这些号贩子，可是也需要他们。这些黄牛的存在或许显示了中国医保制度中存在了弊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癌症患者曹东贤在地下室里住了几个月，等待着北京一家顶级医院接受治疗。家乡的医生拒绝给他手术，他于是决定来北京试一试。当他终于轮到就诊时，医生告诉他还要再排一次队，这次是为了床位排队。曹先生不知道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可以不用排队，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从一位黄牛手中买到预约号。这些黄牛们抢先购得医院的预约号，然后再以暴力出售。
就说如果能够重新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肯定是首先到协和医院来，然后甭管是找号贩子也好或者怎么着，第一时间住上院做手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教训。
由于治疗水准存在巨大差异，成千上万名像曹先生这样的患者每天挤破了头也想要在北京最好的医院里就诊。 尽管中国政府对黄牛进行打压整治，但这些票贩子、号贩子们却能满足人们对购票、挂号不断上升的需求。人们痛恨他们，却也需要他们。许多人认为黄牛的猖獗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医生和患者都表示，真正的问题是一个不健全的医保体制。在这个体制里，医生的数量因薪水被迫而减少。曹先生最终得到了手术治疗，但他或许已经为了那个白白浪费掉的几个月时间，付出了太多本不应该付出的代价。最新的检查结果显示，曹先生的癌细胞现在已经扩散至肺部。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肯尼亚把45名涉及电信诈骗案的台湾公民遣返中国，肯尼亚内政部发言人辛小尔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依据国际法规定，将涉及犯罪的嫌疑人遣返回他们入境前登机的出发地点。另外呢，对于被送回中国的台湾公民当中有一名台湾人是具有美国国籍的说法，美国国务院表示正在调查细节中，基于隐私权无法评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政府8日指责中国将8名涉及电信诈骗案但被肯尼亚法庭判定无罪的台湾公民强行带到中国，12号又将37名涉及诈骗案的台湾公民从肯尼亚押至中国。不过在这37名台湾人当中，有一人具有美国国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称，正在调查具体情况，但基于个人隐私无法多加评论。他说美国需要进一步了解肯尼亚政府的动机和目的。托纳说，
I think we need to see more details and more
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了解肯尼亚政府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行动试图达到什么目的，才能对他们的行动做出判断。
对于为何肯尼亚政府将台湾公民遣返中国，肯尼亚内政部发言人姆温达恩乔卡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斯瓦西里语组采访时称，肯尼亚是依据国际法将涉案台湾人送回出发地，肯尼亚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其他问题台湾必须自行与中国交涉，那不是肯尼亚的问题。恩乔卡说，
我们把人送回他们来之前搭上飞机的地方，他们是从中国来的，所以我们把他们送回到那里，让他们自己去和中国交涉。台湾是在制造问题，他们在制造一个不属于我们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和中国交涉，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恩乔卡说，在遣送之前，肯尼亚并没有与台湾政府联系，因为台湾在肯尼亚并没有外交代表。对于台湾外交部称，肯尼亚警方星期二对被关押在拘留所的37名台湾人使用武力和催泪瓦斯，恩乔卡否认有这个情况。他说，
那只是媒体的报道，完全没有逻辑。这些人已经在警察局，警察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地方使用武力来抓人？警察本来就可以在警察局有管道，这完全没有道理嘛。警察为何要在警察局里使用催泪瓦斯来靠近那些本来就被他们关在牢里的人呢？警察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接近他们，所以对于这种说法，它完全是不合逻辑的。要说警察闯入警察局，那就像是在说你闯入自己家一样。
对于肯尼亚政府将涉案台湾公民遣返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对肯尼亚政府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表示赞赏，并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基础。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同一天在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进行电话热线时，要求中国对被关押人员进行人身安全通报，允许其家属和台湾官员前往探视，并尽速送回被关押的台湾公民。不过张志军说，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兴违法犯罪猖獗，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在境外设立窝点，对大陆民众实施诈骗活动屡禁不止，越演越烈， 导致大陆民众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危害极其严重，对这些罪犯必须绳之以法，以便切实维护广大民众，尤其是受害人的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把位于肯尼亚的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带到中国去审理，引发了台湾朝野不满，批评此举侵害了台湾的司法管辖权。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正批评中国将位于肯尼亚，台湾称肯亚的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嫌疑人带往中国审理，等于是无限扩大了司法管辖权，对于台湾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如果这一次肯亚事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中国可以有同样的理由在世界各地抓人，因为这个所谓跨越国界的这种电信的犯罪是在世界各地都可能发生的。
罗志正委员还说，台湾政府要尽快的采取步骤，阻止中国继续将台湾人带往中国审理，并且把已经在中国的嫌疑人递解回台湾。根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已经有八位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嫌疑人被中国从肯尼亚带走，目前拘留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还有37人陆续被带往中国。这个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将基地设于非洲肯尼亚，透过打电话的方式诈骗金钱，大部分的受害者位于中国大陆。两岸于2009年签署了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其中也包括打击电信诈骗案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台湾法务部国际及两岸司副司长戴东丽表示，由于这起电信诈骗案的受害者都在中国，因此中国方面认为具有司法管辖权来审理这起诈欺罪。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中国此举不仅伤害了台湾人民的人权保障，也破坏了双方在共同打击犯罪上的合作关系。
过去我们在东南亚也跟大陆有这方面的司法管辖的争议，但是后来大家已经形成一个默契，就是大陆人的部分就是遣送到大陆，台湾的部分只要是台湾人民就是遣送回台湾来进行司法侦办。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陆委会应该立刻启动和国台办之间的热线，要求确保台湾嫌疑人的人身安全，并将这些人送回台湾。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周明瑞表示，两岸热线已经在安排当中，随时都可能接通，将努力和大陆方面协调，尽快让台湾嫌疑人回到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大陆方面强行带走台湾人，没有事先通知，违反程序正义，除了表达严正抗议，也希望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马英九总统星期二已经指示陆委会及法务部和中国大陆进行交涉，并派人前往处理后续事宜。2011年，菲律宾曾经将14名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送交中国，引发台湾的不满。两岸透过相关协议，经过四个月的协商，最后才将这些人送回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现出现了要特赦前总统陈水扁的议题，国民党表示反对，民进党说这有助于蓝绿和解。下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王玉敏表示，前总统陈水扁涉及的是重大贪污罪，到目前为止还有几个案子没有审理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行特赦，
包括国务机要费、二次精改、国泰并世华案、教唆伪证案、侵占公文案，还有扁被追诉陈敏勋案洗钱罪等五案尚未定验。
王玉明委员还说，纽约时报2月16号报道，陈水扁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贪污领袖，台湾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伤害，陈水扁却没有向台湾社会进行郑重道歉。再过40天，民进党即将执政，近来民进党人士频频向马英九总统喊话，说应该特赦因贪污罪遭到判刑的前总统陈水扁。高雄市长陈菊表示， 如果马英九总统能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将可以打破台湾长期蓝绿的对立，历史和人民都会记得他。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认为，陈水扁是民进党前主席，而蔡英文总统当选人是现任主席，自己的主席应该自己特赦，不要以蓝绿和解的借口把问题交给马英九。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马英九总统希望在任内留下历史定位，因此民进党方面提出了特赦陈水扁的建议，
这是提供给马英九的一个选项啦，并不是所谓假议题，而是说他可以去思考是不是能够在他卸任之前促进一下蓝绿的和解。
陈亭妃委员还指出，台南和高雄市议会都通过了特赦前总统陈水扁的决议，这毕竟是部分民众的心声，也可以给未来执政的蔡英文总统参考。前行政院长民进党大佬谢长廷表示，特赦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由马英九来做才显得出度量，如果由蔡英文来做将出现争议。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并没有就特赦陈水扁的议题表达任何意见，副总统当选人陈建仁、高雄市长陈菊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探视了因为健康原因保外就医的陈水扁。2008年，陈水扁及其家人因为涉及洗钱、收贿、贪污等犯罪行为而被羁押，是第一位入狱的中华民国卸任元首。2015年，陈水扁因为健康原因获准保外就医，目前和家人一起住在高雄，主要对外联系窗口是儿子陈志忠。扁案目前在台湾还有争议，绿营支持者认为陈水扁受到政治迫害，蓝营方面认为陈水扁贪污市政确凿，也不应该获准保外就医。针对陈水扁的特赦以及保外就医等议题，马英九总统曾经表示不会介入司法个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几个星期以来，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连连失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最近一次记者会上证实，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三月份被美军打死，其中包括所谓战争部长的阿布·奥马尔·施拉尼和阿卜杜拉·穆斯塔法·卡杜里，卡杜里也叫哈米·伊马姆。卡特部长说，卡杜里曾任伊斯兰国组织的财政部长，还负责某些对外事务和阴谋策划。卡特说，早在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以基地组织形式存在的初期，卡杜里就是他们中有名的恐怖分子。这个伊斯兰国组织头目的死亡将削弱这个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内外的行动能力。卡特防长说，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盟与地方武装结成伙伴关系，毫不留情地对这个恐怖组织施加压力。他说，今年早些时候，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成功收复叙利亚城镇沙达迪，切断了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之间的交通动脉，使伊斯兰国武装更难在拉卡和摩苏尔之间移动。这个行动是摧毁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毒瘤主体战役的关键进展。伊斯兰国遭受的另外一个挫败是，叙利亚军队在俄罗斯空中力量的帮助下，将伊斯兰国组织赶出了古城帕尔米拉。这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一次针对伊斯兰国组织进行的空中打击，而不是针对反对阿萨德的武装。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乐于见到伊斯兰国组织的败绩，不过他强调，阿萨德政权才是叙利亚内战的主因，阿萨德政府当前的关注焦点应该是努力结束内战，参加正在日内瓦进行的外交进程。卡特防长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军事上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固然必要，然而并不够，还必须摧毁伊斯兰国组织在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变种。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后，克里国务卿和比利时首相迈克尔站在一起发表讲话说， 我们代表无数国家要对伊斯兰国组织说的是，我们不会被吓倒，不会踌躇不前，我们展示更大决心和更强的力量，不从地球上消灭你们这些只有虚无信仰的懦夫，绝不罢休。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